中信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医生的见证，她现在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工作。她1985年到美国，经过5年的寻求探索，终于在1990年7月决志信主，9月受洗。她在众人面前见证自己永远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下面就让我们听听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常听到人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怎么那么难信主啊？的确不错，是难。这与我们的教育背景和生长环境又有关。虽然同处于无神论的大环境中，中国大陆的情况与香港和台湾又有很多的不同。大陆自从49年以来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宣传无神实际上只是不承认上帝的存在而已。在我们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接受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教育，包括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学习马列、毛著，学习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并且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等等。这种长期大量又正面的灌输，使人不自觉地全盘接受了一整套的思维模式。这对我们思想的方法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很深。我本人就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一直单纯地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加上进化论的教育，我们很自然地深信人就是从猿演变而来，毫无疑问地接受劳动创造人类、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绝对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不仅确认我们肩负改造社会、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历史重任，而且很自然地将自己放在主宰一切的位置上，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我就是自己个人命运的主宰。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一旦接触到上帝创造宇宙、创造人类，并且主宰一切的新观念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在内心深处筑起一道抵制的墙。对宗教的反感也是有其来源。我们所学的中国近代史使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基督教是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和讲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它就是麻痹人类斗志的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列强奴化中国人民的侵略工具。许多的书刊、杂志、电影等等都宣传说，以前许多慈善机构实际上是在残害中国人民，用人体做细菌实验， 又虐待儿童等等，使我们深信宗教是多么的虚伪，所宣传的仁爱、和平、仁慈等等，不过是欺骗、伪善的代名词罢了。曾经在50、60年代青年人中影响至深的意大利小说《牛蟒》，也使人民恨恶那神父的虚伪和伪善，使人看到宗教的黑暗。打那个时候开始，我和绝大多数同年龄的人一样，经历了10年文革，包括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运动，实在被摆布的太多，不再轻信和盲从了。从现实中觉醒的我们，虽然主义的理想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也绝不愿意再去相信什么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信仰对我们还有真实的吸引力。难道从一种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人，还要加给自己另外的一种禁锢吗？不，绝不。我们宁可凭良心惯活，相信也能做正派人。没有信仰，我们也能够活得快活。更何况，虽然理想灭了，但一整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已经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丢不掉了。客观上来讲，这是接受另外一种信仰的障碍。因此，我个人极其的藐视寻求宗教的任何尝试，认为躲避到宗教里是懦夫、懒汉。人应当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坎坷、挫折和困难，凡事应当靠着勤奋和努力去争取，要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至于到宗教当中去寻求安慰、等候救世主帮助的做法，对垂危的病人和年老体衰的长者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对年轻人几乎是一种堕落、可耻的行为。因此，无论个人、家庭遇到再大的难处，也绝不会想到去信教。像我这样一个有强烈抵挡宗教，又对上帝毫无认识，又不愿意逃避现实、躲入宗教信仰的人，怎么会有180度的大转变，终于成为了基督徒呢？想来原因有3：第一，就是神的恩典；第2，客观上来说，我自己内心有了需要，虽然我的主观上还不自觉；第3，也是众多的弟兄姐妹爱心的感化和带领。神借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我去掉人的骄傲，看到人的软弱、局限和异变，明白人若单靠自己难以承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和打击，非但难做正派人，也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快乐。这个使我重新的思考生命、生活的意义，这对我后来的转变是不可少的。我是因为先生在美国学习工作，于85年来到美国探亲，想不到太平洋彼岸的生活把我从天上带到地下，对我精神世界的冲击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在国内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使医生备受敬重，然而来到美国的最初几年，因为没有工作许可证，我只能打工。比方说，我替人清理房子、看小孩、护理手术后的病人、照顾瘫痪的老人等等。从从前那种有地位、受尊敬、 有人伺候的环境里面，一下子为了生活去做些伺候人的工作。虽然中国一直宣传革命生活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等级的观念实际上比西方人还重，心里一直就不是滋味。我的前途茫茫，离开自己所爱的专业一晃就几年，心中非常的着急。眼看同学同事朋友们个个都好像混得很不错，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的陆续都是有成果，发表文章，出席学术会议就不用说了，就是参加出国医疗队的也都在派驻国大显身手，留在国内的不是提升就是获奖，医疗科研上都很有建树。以我先后出国探亲，因为签证不同可以工作的，不但有稳定可观的收入，而且又可以学习新东西，累积工作经验，真可以说是人人有长进，个个有前途。看看自己呢，由于各种的因素，因为丈夫读书，孩子年幼，自己言语还不过关等等，个人的学习深造暂时免谈，心里面也是十分的苦闷。所有关心我的同学同事上级和好朋友也都很为我的处境状况而惋惜，自己当然更加的沮丧，只觉得前途暗淡毫无希望。我先生的研究资金申请曾经一度的不顺利，年年出现问题，那个时候一年当中真有半年是揪着心度日，毫无安全感，因为一旦失去了支柱，马上面临换导师、改变专业，甚至于换学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但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浪费很多的时间，而且一家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实在是令人忧虑又烦恼，我的内心又孤单寂寞。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己心里也不平衡，几乎断绝了一切的老同学老朋友的交往，也不想认识新朋友，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在家庭生活中本来希望得到更多的温暖和照顾，但是因为先生忙于紧张的学业和工作，除了一块吃晚饭以外，一天也难得有机会说几句话，常常深夜才回来，我心中的话也没有地方倾诉。那个时候我很怀念与国内的同事朋友们一起工作的时光，我也好留恋以往的成绩，每当想到现状和未来，就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做无谓的牺牲，心里满了委屈，没有平安，也没有快乐，整天的烦恼、焦虑、急躁，生活上很痛苦、疲累，我常常整夜的失眠，常常要靠服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够入睡，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我常常问自己，美国有什么好？我来美国干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的工作与否、工作性质，按理说不是决定生命价值的标准，但是我为什么就放不开呢？好像做一个家庭主妇，生命就贬值了一样。如果说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完全不由外在的一切来决定，那么什么才是决定的因素呢？我以前还算是一个开朗的人，也有许多的长处，我好学，我勤学，我有责任感，又乐于帮助人等等，怎么现在全没有了呢？环境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多可怕啊！
我想重新的振作，快乐起来，为什么我做不到呢？我真能主宰自己吗？我开始怀疑，当时犹如掉在无底的深渊，一心想得到解脱，但又有一种无望、无助又无力的感觉。神爱我，他看到我有多么的痛苦，他知道我内心深处想挣脱黑暗的呼求，他要拯救我的时候到了。借着周围基督徒的爱心和带领，使我看到神的爱，慢慢地转向他。90年初，我母亲来到美国探亲，她自己说是耶稣失散了多年的羔羊。她曾经在47年以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信主的，她对主的寻求很执着。这时我们突然之间接触到福音和基督徒，我想这也是神的作为。我们先是有幸认识了许多弟兄姐妹，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年龄、职业、背景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共同的，就是为人都诚恳有爱心。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比方说他们寄书、送小册子、介绍好文章，又打电话解经，又邀请我们参加家庭的聚会，参加教友，听别人做见证，一起利用吃午餐的时候交谈信仰的问题，以及家庭探访等等，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耶稣。虽然听来那些新鲜、离奇，甚至有点离谱的事儿没法相信，但是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超乎人性的爱，确实是感动人。这种爱就好像是一股春风，暖化了我刚硬冰冷的心，使我封闭的自我世界向外开了一条缝。我觉得他们不会害人，是一些可以亲近交往的人，出于礼貌，偶尔我也会静心地听一听。有一天我们无意间看到了在电视里面的电视布道节目，其中的正道深入浅出，并且将圣经的原则与现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增加了我的兴趣。另外一次教会里面的长老来探访，他详述了自己信主的经过，又解答了我许多的问题。他信主后全人的更新变化很令我羡慕，这是我所听到的一次关键性的福音。我第一次听说人有原罪，并且知道了罪的代价乃是死，也是第一次听到十字架救恩的意义与我个人生命的关系。耶稣为世人而死，也是为我而死，是为我献了赎罪祭，成就了神奇妙的救恩，使我可以与神和好。只要相信神，耶稣的宝血必定洁净我，这是我前所未闻，也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因此很受感动。我被神采用这样一种人的理智完全无法想象的救恩形式而深深地打动。我想这一切假如是真的话，那么这种爱的确是最高尚、圣洁，而且是完全彻底的。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都信耶稣呢？想必有其合理的成分。为什么不放下成见，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多了解、认识一下呢？想来我们在国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与我们出来以后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可见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个人的经历、经验，都会对人的认识 有很多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神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救恩，感动我做了三件事。第一，我读了一些书。我利用中午吃饭10到15分钟之间，晚上睡觉以前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零散的学习，但是日积月累的就见了成效。第二，我听了一些科学正道的磁带。第三，我坚持上教会听道和争取查经的学习，这样我坚持了6-7个月。我感觉在这段时间真没有白花，特别是读书学习，对我澄清思想的障碍，增加对于基督教的理性认识，明确信仰对象是非常重要的。神感动我在学习中采用一个原则，就是无论是读、看还是听，先接受吸收我所能理解的，不明白的地方暂且搁下，而且不往下评论，这样日常夜久的自然就明白的事情渐渐增多。到这个阶段，我的心里面已经非常的明确上帝的存在，知道神不但是宇宙事物的创造者，当今世界的主宰者，也是未来的审判者。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的，但是我未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也没有经历过神。这个时期，神对我还是遥远的。与神沟通的尝试，使我经历到神。这是我生命发生变化的最大突破和转折点。神直接与我的生命发生了关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这件事发生在90年的夏天，当时我和先生因为老板的研究经费申请不顺利而面临资助的问题，于是我想在斯坦福医院的研究室找一份周末的工作，因为有几位大陆来的医生已经在那儿工作，主管不想再要中国人了，所以以前去申请的几位中国医生都因为各种的原因被拒绝。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下午1点钟，我将要去面试。我自己知道不比别人有任何优越的地方，估计我的希望很小，想到当时的处境，心里面真是充满了焦虑。好心的同事关切地询问，反而使我的情绪更加难以控制。眼看时间快到了，我非常的焦急，也气恼自己不能够镇静下来。于是我就跑到外面的喷泉旁边，一面走，一面尝试祷告，寻求帮助。我先认罪，为着以往的抗拒之心和现在知道神的存在却不愿意公开承认等等的罪，来请求神的宽赦。我祷告神，既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真神，一定知道我目前的处境和状况，我求他帮我镇静下来，证明他的存在，我就愿意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在默祷的时候并没有期待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还不是个基督徒，神会听我的祷告吗？但是顷刻之间，我全身突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和放松，心里面的焦虑荡然无存，有一种很深的平静，实在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甚至还带有几分喜滋滋的感觉。我本来 又酸又紧的颈部和肩部的肌肉也完全的放松下来，真有放下重担而得到安息的感觉。这种变化来得太突然了，我先是惊讶，然后我喜出望外，一定是神垂听了我这个罪人的祷告。然后我又生疑惑，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心理作用？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人来帮助我排忧解难，也没有理由自我解脱。而且这平安之彻底是常理所没有办法解释的。因着这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平安，我终于相信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当时我心里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不能够用言语所形容的。我以一种非常平静的态度去面试，虽然那位老板提出来几个问题都很刁难，可是因为我心里面非常的平静，所以我恰当的一一回答。这是星期五下午的事情，星期一早上一上班就接到电话，他们雇佣我了。我当时真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激，深知这份工作机会是神所赐的。此后数日，我心里面一直很快乐，我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于是在1990年7月22号的布道会上，神就感动我举手决志，同年的9月30号我就受洗。几年来与主同行的生活，使我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自身的价值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外界的因素，无论是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挫折、不顺利和与人交往中各种不愉快的事情等等，不再轻易的左右我。我深深地体会到神救恩的奇妙。我要告诉大家，耶稣是我生命的至宝。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以上这位女医生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两点。第一，不是我们人寻求神，而是神寻找人。人拒绝神，不要神，藐视神，可是神一直用各种方法，用他儿女们的见证和无私的爱来感动人的心。第二点，我们蒙恩以后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只是第一步，是开始，不是信心路程的终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的爱激励我们，不单信他，而且爱他；不单爱他，而且活出他来。这就叫做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